呢一本700多頁嘅回憶錄，覆蓋咗從佢嘅童年到成為總統後嘅前30個月。本拉登喺巴基斯坦遭受到暴殺嘅時候，當時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仲未有成為最高嘅領袖，中國嘅海外擴張亦都遠未到達今日嘅規模。傳書對習近平隻字未提，只係寫到咗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同温家寶，對佢哋嘅描寫亦都大多數係停留喺奧巴馬嘅親身見聞嘅層面，而唔係對美國對中國政策嘅深入嘅分析。普利策獎獲得者華盛頓郵報書評人卡洛斯·羅扎達對美國之音話：喺國際上，佢將重點放喺咗伊朗同阿富汗上面。至於中國同其他嘅一啲國家，佢只係寫到咗同嗰啲國家嘅領導人會面係點樣嘅，大家冇辦法得知佢喺經濟、政治、外交上對中國嘅觀點係乜嘢。喺書裏邊，呢一位前總統對時任中國領導人俾佢留低嘅印象直言不諱。譬如他將胡錦濤的會面形容為令人困倦的事務，他寫著說，無論話題是什麼，胡錦濤都選擇朗讀一打厚厚的講話稿，時不時停下來等他的翻譯將這些話翻譯成為英文。翻譯稿亦都是提前準備好的，但是不知為什麼甚至比中文的原稿還長，而當奧巴馬講話的時候，胡錦濤就開始翻閱他的文件，尋找他的助理為他提前準備好的回答。但是在評價溫家寶的時候，奧巴馬就認為他令人印象深刻，是一個個頭並不高，戴著眼鏡講話不需要看筆記，對當前的危機有著深刻的理解的人物。另外他也提到了他的時任商務部長駱駕輝和他在一起訪問中國的時候，無意之中發現中方派人去到駱駕輝所住的賓館房間裏面翻閱文件，不過後來奧巴馬並沒有向中國領導人提到這一點，因為美方亦都同樣對中方實施了不少間諜的行動。在評價他訪華行程之中遇到的中國學生的時候，奧巴馬認為他們所表現出的高度愛國熱情並不完全是表現出來的。奧巴馬寫著說，這些人太年輕了，從未經歷過文革帶來的恐怖，亦都冇目睹過天安門廣場上面的鎮壓，他哋唔會在學校裏面學到那段嘅歷史。他懷疑呢啲學生的家長亦都唔會談論呢啲事。事實上，中國在經濟上面的成功，使到他哋的威權資本主義被認為是能夠代替西方自由主義的方式之一。無論是在上海的年輕人咁樣認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年輕人亦都咁樣認為。在貿易問題上面，奧巴馬說他並不支持逆轉全球化，他認為前總統克林頓和布殊鼓勵中國加入全球貿易體系是正確的，因為一個貧窮的中國比一個富庶的中國更能夠為美國帶來威脅。但是他亦都認識到中國從國際貿易體系之中獲得的收益，事實上建立在損害美國工人利益的基礎上面。在整個上面的評價當時的美中關係的時候，奧巴馬認為在較為穩定的表象之下隱藏著醞釀已久的緊張氣氛和不信任。他又說，無論是關於貿易或者間諜，還圍繞著一個基礎的問題，那個就是中國的重新崛起對國際秩序以及美國在世界上的位置來說意味著些什麼。在奧巴馬卸任之後的4年裏面，美中關係的緊張程度不斷地攀升，對抗明顯加劇，從貿易到人權，從台海到南海，從北韓核危機再到感染全球的新冠的疫情，美中關係將會不可避免地成為下一屆政府在外交上的主軸之一。很多觀察和分析人士都認為拜登會延續目前的對華的強硬的政策。在拜登可能會成為怎樣的領導人上面，奧巴馬的這部回憶錄向讀者透露出了一些訊息。他說他們並不總是相互同意的，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NPR 的資深編輯政治記者羅恩·艾爾文對美國之音說，拜登經常扮演著警示者的角色，拜登經常說你知道啦，那些可能不是一個好的主意。書評人羅扎特亦都這樣認為，奧巴馬認為拜登在必要時有立刻接任總統職責的品質。他亦都提到當時他受到軍隊領袖的壓力的時候，譬如增加在海外的駐軍規模， 拜登總是提醒他不要屈服於這些壓力。他覺得很有趣，因為這些暗示說拜登在增加派軍海外方面是一個持懷疑態度的人，接下來當他們開始執政之後又會怎樣做，將會是很有意思的。應許之地僅僅是奧巴馬回憶錄的第一卷，他角逐連任到第二任期屆滿的2017年1月之間發生的事件並沒有被包含在內，而這本書的當下的相關性就打了問號了。羅扎大說他並不認為如果這本書在大選之前出版，早出版六個月或者遲出版六個月會有什麼的不同，不過艾爾文並不是這樣認為。艾爾文說這本書同時下有相關性，因為他向大家展現了上一次民主黨既控制了總統這個職位又同時控制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時候他們是如何運轉的。他說從2009年到2011年民主黨同時佔據了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多數的席位，奧巴馬得以順利通過經濟振興計劃和醫保法案，而在明年1月聯邦參議院選舉全部結束之後，民主黨有一定可能性再次成為絕對的多數黨。1月初在佐治亞州舉行的第二輪選舉將會決定代表該州的兩個聯邦參議員的席位，並且最終決定參議院多數黨的歸宿。在對奧巴馬選擇的寫作角度上面，兩個人的評價亦都不是一致的。在這本書的序言當中，奧巴馬寫著說他希望通過這一部的回憶錄令到讀者感受到總統這份工作在現實之中做起來是怎樣的，於是全書的大量的篇幅被用在了對政策的討論和提供相關的背景的信息上面。艾爾文表示他喜歡這樣的寫作的角度，他認為雖然奧巴馬已經在公共視野之中活躍了多年，但是這本書還是令到他了解到不少他之前所不知道的信息，特別是奧巴馬在做出某一些決策之前的心理的活動。他說這本書更像是你跟一位位高權重的人進行一場對話，他會告訴你知他做某些事的理由，但他亦都會回頭去說他或者能夠做就是最後並沒有做的事，告訴你知當時他或者應該這樣做，或者應該另外一種方法去做。不過他亦都承認對於一些讀者來說，大量這樣的描述或者不會帶來引人入勝的閱讀的體驗。他說對於有些人來說，奧巴馬採取的實際行動不夠多，對羅扎達來說這些正是這本回憶錄的不足之處。他說他認為這本書缺少了更加個人和私密的感覺，他將焦點集中在這些政策的討論上面，想要通過立法和外交的事務，但這本書是如此那麼長，你會想要他趕快地跳過這些部分。奧巴馬的妻子米歇爾·奧巴馬去年出版了一本自傳《成為》（Becoming）， 率先透露了一些他的丈夫作為總統的時候不為人知的人民。算上奧巴馬自己寫過的書在內，有關這位前總統的書籍數量不少。羅扎達表示這本新出版的回憶錄並沒有能夠為公眾增添有多少對奧巴馬自身的了解，他說他已經讀過了他的書和有關他的書，在讀這本回憶錄之前他重新讀了一遍那些書來到做準備，所以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他經常讀著讀著突然間想起這本書的這部分他在另外一本書裡面已經讀過了，或者在另外一本回憶錄裡面已經讀過了，在另外一本歷史書裡面已經讀過了，又或者米歇爾·奧巴馬已經講過這些故事了。不過羅扎達和艾爾文都認同奧巴馬出色的寫作的能力。艾爾文說他想在所有的總統當中很難找出很多寫作水平和奧巴馬一樣好的人。羅扎達亦都表示 他想奧巴馬是一個假如並沒有從政完全可以以寫作為生的人，只是有極少幾位總統可以做得到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浩華盛頓的報導。